以色列华裔话：停战决定好挣扎。以色列誓言追踪斩首所有海外哈马斯头目。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刻，评论话台湾人面临抉择。美加口岸突发车辆爆炸，两人丧生。乌克兰最快将在2024年春末使用 F-16。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宝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她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她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她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她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她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宝。令她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22日，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暂停战斗4日的协议，并且释放加沙地带至少50名妇女和儿童人质。但11月24日之前不会有人获释。一名以色列官员向 CNN 表示，由于这次推迟，加沙战斗的暂停亦被推迟到礼拜五。以色列方面并没有对延误做出解释。对此，有以色列华裔侨民表示，停战的决定很挣扎，亦是非常令人忧心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政府声明指出，以色列将针对包括哈马斯海外头目在内的所有目标继续展开行动。请听报道。
知情人士对 CNN 说，美国官员有一份工作名单，上面有10名人质，这些人可能会在第一日获释。同时，以色列监狱将会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女性囚犯和少年犯作为回应。在预期的休战之前，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400个哈马斯地道基础设施。直至临时停火协议生效之前，部队仍然在加沙北部继续和哈马斯进行激烈战斗。针对这次停火，以色列的华裔侨民定居以色列20多年的台侨伊柔女士对本台表示，其实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她担心哈马斯会利用这个时间移动到人口更加密集的地方。我知道以色列政府是一定会同意的，但是就算是50个还无法 cover 到所有的小孩，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等于是给这些恐怖分子喘息的时间，他们可以重整他们的装备还有补给。其实对以色列接下来继续打击哈马斯会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他们可以移动到更人口密集的地方，又可以逃到又有人肉盾牌的地方，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有压力，以色列政府逼不得已这样做。2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誓言将哈马斯全面消灭。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公民，我想明确表示，战争仍在继续，我们将继续努力，直到实现所有目标。加兰特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安全局和整个安全机构都非常有决心继续这场战争，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目标，消灭哈马斯的政府和军事组织，并且释放哈马斯劫持的所有的人质。Yael强调，以色列人的目标是全部的人质要放回来，但是哈马斯故意搞这种戏码，只释放了50人，这样可能会对以色列政府造成更大压力。他希望以色列政府能够坚持到底，坚持最初的信念，一定要将哈马斯歼灭。如果不是的话，哈马斯是食髓之味的，就是每次做出的攻击就是以劫持人质为目标，才可以换取他们更大的利益。 而且这个不只是对以色列危险，全世界都会在危险当中，因为他被全世界的恐怖组织做了一个示范，你以后要打仗就要去捉人质，才可以获取你们更大的谈判的空间。打击这些恐怖组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比以色列和美国更有经验，所以我们亦希望以色列政府能够坚持到底，将哈马斯歼灭。哈马斯在10月7号派遣3000人入侵以色列，造成1200名平民丧生，劫持了超过240名人质。定居以色列20几年的台侨佩玉认为，这一次的停火协议的内容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对本台表示，哈马斯在这四日的停火期间，他们不会对以色列停止他们的攻击，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考验。在自治区内的另外一个领导人对哈马斯事实上亦是无可奈何，因为他和他加沙内的领导人亦是处于敌对的状态。他说，以色列人民真的就是被夹在哈马斯和在约旦河西岸以及东岸的巴勒斯坦人的中间。我们长久以来都一直在努力着和这些人民能够取得和平，我们提供他们很多物资、医疗、金钱、技术，甚至教育上供给给他们。我们在正常的状态下，每日亦有两三百辆卡车不停地进出去供给加沙走廊人民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对我们以色列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带来的比他们自己的政府为他们带来的重要多，这个是很多外界人民都不是很清楚的。22号在宣布停战协议期间，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中央协调局摩萨德，无论哈马斯领导人在哪里，他都将其作为目标。长期以来，摩萨德负责执行国际领域的危险情报任务，包括精准打击主要的敌对目标。2019年10月，摩萨德局长科亨在媒体《以色列时报》的采访中承认该国有一份斩首名单，其中包括伊朗高官以及中东某些什叶派极端组织人员。新的声明似乎在暗示，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将哈马斯的海外领导人加入这份名单中。当被问及休战协议是否适用于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搜索时，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没有这样的义务。国防部长加兰特说，所有哈马斯领导人都已经是行尸走肉，他们的日子是借来的。这场斗争是全世界性的，从战场上的枪手到那些享受豪华喷气式飞机，而他们的下属却对妇女和儿童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注定要被消灭。当再度被问被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重返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时，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将再次追捕他们。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格局目前处于不确定中，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面对中共民工武吓，台湾人在大选中再次面临生死抉择。请睇报道。
11月21号，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手搭档萧美琴已经完成登记。民调趋势显示，在野政党如果不能够整合选票，赖清德一定当选。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蓝白合，因为民调及整体误差3%定是6%的意义，处于拉锯战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对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说，会等他到最后一刻。柯文哲19号被台湾媒体拍摄到晚上到郭台铭家中逗留了半个钟头。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回应说，在登记截止前，不论柯国沛或者是郭柯沛都有可能发生。选择登记日截止为11月24号。国民党和民众党蓝白双方整合，被疑有中共介入。蓝白整合在上星期协商，随后立即传出撮合双方的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先至啱啱去了中国参与论坛，返回台湾后就拿出蓝白整合的提议案。之前赖清德曾多次强调，全世界最希望民进党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加上柯文哲自爆话，接到美国在台协会来电请民众党去解释蓝白合有没有中国介入，这些都为中共干预台湾大选增添疑云。 在中国担任多年律师的梁少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干预肯定是有的，包括希望国民党能够赢，希望蓝白配有更大的胜算，肯定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大部分台湾人倾向于维持现状，边个都不想打仗，主流民意仲是要同中共保持距离，敬而远之。梁少华指出，台湾的生存如果靠他自己面对中共的压力是远远不够的，主要依赖国际支持，包括美国。这一次民进党选的这个副总统刚好是台湾驻美国的一个代表，亦不叫大使，这样非常有利于台湾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还是民进党的希望更大，中共的干预他每次都是相当一个猪队友，根本是徒劳无益的，反而增加民进党的胜率。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对台湾大选的介入、渗透、操控的企图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而且亦都失败了。他如果去促成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党派的一个联合，应该讲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说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至少他们在支持者的人数肯定比单一政党挑战民进党要多，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内部亦是矛盾重重，两个党内应该还有未被中共渗透的一些真诚的党派人士，对于面前的局面有顾虑亦有疑虑。这个乱象会导致蓝白的搭配事实上最后会成为一个失败的选择，因为他拖得越耐，对下面的民众的打击和伤害亦会越深。到底是柯侯配还是侯柯配，吵来吵去实在在这里争，看看边个能够去主宰。对于这两个如果是心怀鬼胎的人来讲，矛盾不是最激烈的，反而是影响到下面这个选择的民众会看不惯这种情况，亦会对上面要想去联手的这个政党产生更多的怨恨。现在还真的很难看到他的一个结局，亦是在演变的过程当中。盛雪认为，为了迎合台湾民众，或者两个党派可能还要将郭台铭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排入去，形成柯文哲和郭台铭的配合。旅居加拿大的台湾青年 Jeffrey 表示，中共造成的渗透值得顾虑，而台湾人亦有罢免权，还有复决权。我个人预设，目前应该就是赖萧佩，就是民进党赖清德，国民党的应该是侯友宜，再找一个副手，可能是韩国瑜。目前没有其他明显扶得上台面的副总统的人选，还有另外一组就是柯国佩。如果是这三组候选人，我会给柯国佩一个机会，因为柯文哲和郭台铭就算他们能够成功的问鼎总统大位，他的国会必然亦是蓝绿参半，立委的113席位里面，民众党应该不会超过20席，他必然会受到国会的制衡。在互相监督、互相拉扯、互相制衡的机制之下，对于现阶段的台湾来讲是不错的，因为有时候以不变应万变。盛雪评论说，假如没有对岸中共暴政对台湾的威吓，这样当然台湾可以按照一般的民主国家的思路进行政党的选举，但是台湾的特殊性恰恰是旁边有一个庞大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共的暴政，而且他无时无刻都在想吞并台湾，民攻武吓已经持续了70多年。因为现在美国对台湾保护的强硬的立场，令习近平不敢轻易的动手，变成了他一定是要用其他的办法来替代武力攻占台湾的野心，当然就是在台湾去培养和选择他的代理人出来打一场选战，如果选赢了就变成这样的人，他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听中共指挥的。我们现在看到郭台铭在中国做了几多年生意，他能够完全不受中共的控制影响吗？这个柯文哲他也讲过，他自己本来不想选总统，但是中共那边一直要他选。现在据讲侯友宜有很多人亦举出了很多的例子来讲明他和中方各种各样的深度的接触，所以这些本身就是大家应该特别警惕的。因为呢，如果是中共的代理人上台，这样比任何的一个讲在能力上有几高、有几叻、有几咁精干等等的，那都是台湾人的一个生死的抉择。
22号，一辆汽车在纽约尼加拉瀑布美加大桥美国一侧的检查站 发生爆炸，造成两人丧生，并导致这个地区四个过境点关闭。请睇报道。
美联社报道话，爆炸发生在跨越尼加拉河连接两国的彩虹桥口岸，两名遇难者就在车内。旁观者拍摄并发布在社群媒体上的照片和影片，显示人行道上冒着浓烟火焰，一个安全亭已被烧焦。火灾发生在主要车辆检查站以东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区域。这宗爆炸引起了美加双方的担忧。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政府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这次爆炸案令他当日紧急退出下议院质询，接受进一步的通报。而白宫声明说，拜登总统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联邦调查局布法罗办事处正在与其他机构一起调查这宗爆炸事件。得知该消息之后，纽约州州长霍克尔从州首府奥尔巴尼紧急前往水牛城。目击者江室在接受 WGRTV 采访时说，他看到一辆汽车从美国一侧飞速驶向十字路口，当时他突然转向避开另一辆车，撞上栏杆并爆炸。汽车飞了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30或40英尺高的火球。在州立公园可见一股巨大的黑烟从边境口岸升起。稍后路透社报道引述美国海关的初步评估，指出这次爆炸案是由于鲁莽驾驶导致火灾。尼加拉瀑布大桥委员会说，此事件为严重车祸。作为预防措施，这座桥和纽约西部和安大略省之间的其他三座桥很快就被关闭。水牛城尼加拉国际机场开始对所有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并告诉乘客需要额外等待。
欧洲真理报22号报道指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乌克兰的军队可能会在2024年春季末期部署 F-16 战斗机。请睇报道。
负责游说美国的乌克兰官员乌斯蒂洛娃表示，首批乌克兰飞行员预计将在2023年底前完成 F-16 训练，但是驾驶员人数仍然不够，大多数飞行员仍在学习中。同时，分配给乌克兰的 F-16 将完成现代化改造，包括武器和雷达方面都会有所加强。乌斯蒂洛娃说，预计国际合作伙伴和乌克兰国防部会积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乌克兰实现了 F-16 改造的目标，它可能会成为明年的战场规则改变者之一。现代化的 F-16 战斗机可以令乌克兰军方侦测到携带 KAB 炸弹的俄国飞机。长期以来，俄国经常使用这种武器对乌克兰平民目标进行空袭，特别是在赫尔松州。到目前为止，丹麦、荷兰、挪威和比利时同意提供自己的 F-16 飞机来支援乌克兰空军。美国之前表示，愿意为欧洲盟友提供更先进的战斗机，以弥补捐献 F-16 的空缺。前线战场方面，乌克兰因冬季来临，出现雨雪恶劣天气，泥泞的道路令车辆的移动变得复杂。基辅军队和俄军仍然继续在东部和南部战线进行攻击行动。乌克兰第14机械化旅发言人扎姆利亚11月21号表示，俄军在恶劣天气中仍然继续向库皮扬斯克方向进行突击。由于天气状况，俄军攻击次数会减少，然而他们的进攻不会完全停止。俄方军事博客承认，乌克兰的军队在赫尔松东岸的军事活动变得势不可挡。21号乌克兰在东岸地区的空袭造成第35摩托化步兵旅76人丧生。乌克兰陆军通讯战略部门11月22号说，11月19号在顿涅茨克州举行的俄军授勋仪式上，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数十名俄国海军陆战队员死亡。据悉，当时俄军810海军陆战旅的成员正在观看俄国女演员曼什克的表演。随后袭击发生，包括俄国女演员在内的数十人丧生，另有100人受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